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很高兴又能够来到灵命日粮与您相会了。不知道您听说过瞎子摸象的故事吗？说是啊，有一群的瞎子，他们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大象，于是呢，他们就说，没关系，让我们去摸一下就知道了。结果其中一位瞎子呢，他摸到了象的鼻子，哎，他觉得象的鼻子圆圆长长的，这不是跟蛇很像吗？于是他说，哦，我知道了，象啊，就像蛇一样，又曲又长。第二位瞎子呢，他正好摸到的是大象的腿，嘿，他觉得大象的腿很粗壮，就像他家里的大柱子。于是他也喊着说，不对不对，我觉得这象啊就像一根柱子。第三位瞎子，他爬到了象的身上，于是啊，他摸到的是象的身体，又平又滑又很庞大。于是呢，他就说，你们都错了，我觉得这头象就像我们的墙，又平又滑的。亲爱的朋友，如果您知道这三位的瞎子所摸到的象呢，只不过是大象的其中一部分，可能您都会笑他。今天呢，我们就要从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六章37到42节，路加福音第六章37到42节，来一起思想一个谁是谁非的话题。今天的灵修短文题目是我是你非。好，那就先请您预备好圣经，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六章37到42节。让我们此刻先借着这首诗歌，我呼喊圣洁，来谦卑我们自己，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我放下所有骄傲，在耶稣的脚前，最宽容的怜悯和爱，在耶稣的脚前，我呼喊圣洁圣洁圣洁，我呼喊圣洁圣洁圣洁，我呼喊圣洁圣洁圣洁，圣羔羊。我放下所有骄傲，在耶稣脚前，最宽容的怜悯和爱，在耶稣的脚前，我呼喊圣洁圣洁圣洁，我呼喊圣洁圣洁圣洁，我呼喊圣洁圣洁圣洁，圣羔羊。我放下所有骄傲，在耶稣脚前，最宽容的怜悯和爱，在耶稣的脚前，我呼喊圣洁圣洁
路加福音第六章37至42节。路加福音第六章37至42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是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路加福音》第六章37到42节，《路加福音》第六章37到42节。今天我们要来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37节，《路加福音》第六章37节。经文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深愿这句神的话语能够常在我们的心中，时时警醒我们。顺便一节也要提醒一下，今天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呢，是在《历代志上》16章到18章，以及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7章28到53节。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我是你非。
我是你非。我的朋友瑞亚非常欣赏大蓝鹿展开六尺长的双翅高飞时的壮丽外观，更欣赏它滑行停留在他家附近池塘的小丘上的身影。我也欣赏蓝鹿，因为它是奇特的生物，但我却不想在我家后院见到它，因为它并不是来参观我家花园。这个不受欢迎的羽毛动物只想捞起我家池塘里的小鱼来当作晚餐。所以我是对的吗？或是瑞亚呢？我们为什么意见不一？不同的性格、成长背景或是知识会左右人们的观点，但那并非意味着某人是对而另外一个人是错的，只是在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仁慈、严厉且论断。我说的不是罪性，而是拥有不同角度及观点时，在论断别人的想法、动机及行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我们也不想让人妄加论断。我们能够从不同观点的人身上学到东西吗？我们必须操练一些耐心和爱心吗？我衷心地感谢上帝，因为他对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慈爱。主对我们极其耐心，尽管我们缓慢地听。求你赐给我们恩典， 对其所爱展现慈心，一点点爱便能有极大改变。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有关不要论断人的经文呢，记载在很多的书卷里。比如说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一到五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一到五节有以下的记载。经文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另外一处经文，也就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37节。路加福音第六章37节记载道，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以下我们从几方面来思考。第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论断他人之前，首先我们先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动机和行为。主耶稣他强烈的指责那种不见己过却百般挑剔别人的习惯。要好好的先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在纠正别人或者轻易给别人定罪的时候呢，而忽略了自己身上也有同样的问题。或者有没有总是把别人的罪看得很清楚，却不知道那些罪同样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里经文有量器两个字，这量器两个字呢，原来指的是取食物的器具。经文是转用来衡量我们待人的原则。凡以公义待别人的，就受公义的对待，凡以怜悯待别人的，也必受到怜悯的对待。属天的量度越大的人，他越有容人之量。所以，我们必须先待人以恩，才能够指望神来恩待我们。经文当中有一个刺，它指的是从木头上剥落下来细小的木片，他这里引用的是人细小的过错。还有梁木指的是很粗大的木头，也引用人大的过错。经文用刺和梁木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小弱点，却看不到自己身上更为严重的错误。千万不要对别人怀有成见，对别人吹毛求疵。因此，我们先要来学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即便是向别人提出批评的时候，也要有一种谦卑怜悯的心，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去提醒对方和帮助对方纠正他的错误。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见强加给人，因为或许我们的主观意见也是错误的。 只有我们自己先顺服在神公义的标准之下，用谦卑、用诚实来对待他人，那么才能够查验出或者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别人的行为。很多时候，因着不公义的论断而阻止了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归向神，这样的话，就反而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了。除了不要论断人，这里也提到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这样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主耶稣他教导我们，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来对待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也要怎样的去对待他人。主耶稣他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喻，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21-35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21-35节，他谈到有一位不肯饶恕人的凶恶的仆人。经文在23节这样记载道：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啊。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才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可是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却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于是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主耶稣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赦罪的恩典，我们也要学习去饶恕他人。我们看到别人的不是时，常常也要懂得反省自己，自问自己有没有抓住别人的把柄不肯饶恕他人，也常常反省自己有没有在日落之后还在对他人怀着恼恨的心情。谈到饶恕之道，其实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却非常的难。曾经听过这样一位传道人的见证，当时他在主的恩典感动之下，他愿意全时间的奉献来服侍主，主给他布道的恩赐，他也常常去各个地方各个国家布道，传扬主的恩典。在一个布道大会当中，有一位日本人觉知也信了主。当他深入了解以后，后来知道原来这个日本人就是当年杀害他父亲的日本军人。在长时间的挣扎下，当时他内心深处波浪翻腾，他很挣扎。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国仇家恨必要铭记在心，但是此刻主已经重新的塑造了他，他要传扬主的美名，哪能把这样的仇恨仍然记在心里呢？于是他恳求主的恩典，决定饶恕这个日本军人的过犯。
很想规律的灵修，如果能够有一份灵修材料，那该有多好啊。
哎，灵命热粮小册子每季送出，你可以写信到电台去索取啊。
哦，我要怎么跟他们联系呢？
很简单，只要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生命猴头福粮油.net 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
灵命日粮小册子等您来索取哦。
刚才我们提到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接着下来让我们也来一起思考，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受到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是很常见的事情，有些会遭到诽谤、羞辱，甚至是逼迫。当我们一想起自己所受到的痛苦是那么的不公平，让我们去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寻求神的帮助，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动的善功，我们很难靠自己的血气去原谅他人的罪的。确实，就如刚才那位传道人，如果凭着他自己的意愿要去原谅他杀父仇人，那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上帝却在他的里面动起了善功，让他不得不降服在神的大爱里面，重新与神修好，以至于他能够有勇气也有力量去原谅那位杀父的日本军人。因此若不是圣灵在我们内心动工，我们就无法做到。如果我们不原谅人，就会阻止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各样美好的计划。唯有活在主耶稣的恩典，活在主的光中，我们人才能够真正的去饶恕他人，去原谅他人。当然，我们原谅别人，并不意味着别人是对的，而是将他释放给神，让神亲自来处理。就如圣经所说，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当我们把一切的伤痛、一切的仇恨交托给神，那么神也给我们能力从那悲痛当中被释放出来。有过饶恕别人、原谅他人经历的人都会体验到，当你不再恨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心中的一块石头放下了地，是你自己被伤痛、被仇恨所释放出来。当我们释放了自己，不再受伤害我们的人和事情捆绑以后，同时呢，也会消除囤积在我们心里的苦毒。由此，我们的生命会迈向新的一个篇章，我们也能够更加有勇气、有信心迈入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那更美好的一切。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要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在新约圣经的哥罗西书4章6节，哥罗西书4章6节如此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另外一节在提多书2章8节也说，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亲爱的朋友，就让我们学习用爱心去饶恕和帮助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吧。或许我们的善行可以使对方回心转意，更或许可以使对方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寻求神。 箴言书25:21-22。箴言书25:21-22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听到吗？如果您以善报恶，那么耶和华必赏赐你。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并且也要彼此相爱，学习彼此饶恕。当我们学习遵照你的话语，弃绝论断，彼此饶恕，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深信你也必照着你话语的应许来赏赐我们。恳求恩主帮助我们努力去顺服您的心意，以一颗正直、良善、恩慈、怜悯的心来对待他人，使我们的善行去感染和唤醒那些在沉睡当中被罪所捆绑的人，好叫他们被你的恩典、被你的慈爱感动来归向你。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悔改的心来一起向神祷告。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心我的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切为公义。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犯丢弃我，要从我赎回你的生命，哦，求你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的心，使我有正直的你，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你名。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是我的全。